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日星期六，追思已亡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将于12月26日在罗马雷比比亚监狱开启圣门。教宗方济各的新通谕《他爱的我们》能帮助我们了解基督爱我们的方式，一颗改变世界的心。顺伯恩枢机获任命为宗教事业局枢机委员会主席。龙巴尔蒂神父说，利玛窦神父是基督信仰与中国对话的桥梁。佩雷斯神父在墨西哥恰帕斯州遭杀害。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将于12月26日圣斯德旺庆日在意大利罗马雷比比亚监狱开启圣门。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10月28日在圣座新闻室介绍有关禧年活动时宣布了这一消息。9年前的圣周四，教宗探访了雷比比亚监狱，他愿意以希望的朝圣者身份前来，在精神上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狱中服刑人同在。教宗在望德不叫人蒙羞禧年诏书中预请为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每天承受被拘留及受限制的痛苦，缺乏关爱，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人身得不到尊重的人提供有尊严的条件。教宗写道，为了向服刑人提供一个关怀的具体标记，我希望能在监狱中开启一道圣门，作为邀请服刑人怀着新希望和信心展望未来的标记。圣座新闻室10月24日公布并介绍了教宗方济各论耶稣圣心的新通谕《他爱的我们》。同一天，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在本新闻网上撰文，从耶稣圣心改变世界的视角做了省思。托尔涅利指出，教宗方济各的这道通谕帮助我们了解基督爱我们的方式。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内容。教宗方济各在他的新通谕中写道，基督爱我们的方式是他不想过多向我们解释的事，他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注视他的行为，我们就可发现他如何对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希腊理性主义后基督信仰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子孙，今天又处于个人主义的业态文化中，我们要努力彻底明白基督信仰不可被降低为一种理论、一种哲学、一套道德规范，甚至是一连串的感性情绪。相反的，这信仰是与一个生活的基督相遇。因此，了解他爱我们的方式，也就是吸引我们和照教我们的方式，与他建立关系，这不能简化为一种推理、 一种可炫耀的文化认同，或是一本在需要时可参考的规则手册。了解耶稣如何爱的我们与内心有关，这是一段有关行动、注视和话语的经历，一段有益的经历，一个关于内心的问题。教宗写道，我就是我的心，因为这心是我有别于他人，使我体现出我的灵性身份，并使我与他人共融。教宗建议，为能了解耶稣如何爱的我们，我们要注视他的行为，也就是默想福音的场景，惊叹在我们身边不断发生的福音事实。也许这些事是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的。注视他的行为，我们会看到耶稣全心关注人，人的忧虑和痛苦。纳撒勒人所提出的是朋友彼此相容，他来了，他越过了所有的距离，他亲近我们，将之作为存在的最普通和最平常的事。事实上，他有另一个名称，那就是厄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天主接近我们的生活，在我们当中生活。天主圣子道成肉身，他空虚自己，做了仆人，为了爱而牺牲自己的性命。与基督信仰相遇，就是与基督的圣心相遇。那颗无法无动于衷的圣心，以他无限的慈爱拥抱我们，邀请我们效法他。恭敬耶稣圣心能带来社会效益，因为这个在战争、社会经济失衡、消费主义及反人性的科技使用中苟延残喘的世界，可从内心开始改变。如此一来，他爱了我们这道通谕，就是解读教宗全部牧旨的一把钥匙。宗教事业局书记委员会主席阿弗里尔·卡斯特略书记担任该职务10年后，今年10月25日，该委员会进行了高层交接，现在由维也纳宗主教顺伯恩书记带领。自2014年起，他是宗教事业局书记委员会成员。宗教事业局的一份公告指出，这项任命是对过去10年在阿弗里尔·卡斯特略书记的带领下进行的工作的巩固。这10年为宗教事业局的改革过程是初期和关键时期。公告写道，顺伯恩书记重申愿跟随教宗方济各指出的革新路线，目的是维持并进一步巩固宗教事业局的专业性、透明度，同时也符合国际法规。若瑟·拉钦格本笃16世梵蒂冈基金会主席、耶稣会士隆巴尔迪神父，近日在梵蒂冈举办的一场关于政治的仁爱会议上发言，主题为利玛窦的外交学问。他强调，利玛窦神父是基督信仰与中国对话的桥梁。隆巴尔迪神父说，利玛窦是首批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之一，他跟随圣方济各沙卜略的足迹，经过漫长的不同行程之后，终于在1601年抵达北京，为基督信仰的临在奠定了持久的基础。为了履行服务的使命，他在澳门耐心地学习这个亚洲大国的语言和习俗。隆巴尔迪神父指出，这种努力了解中国文化并尝试适应它，进而 温柔亲切地融入他，而不是带着一种优越、僵化和某种意义上粗暴的态度，后来成为了伊斯会士传教方式的特征。在这方面，利玛窦神父是一个杰出的典范。接着，隆巴尔蒂神父指出，这种对中华文明的全面深入的探索，使福音本地化的过程得以肯定，这与利玛窦神父的态度不无关系。他以一种友爱的真精神，深切尊重与他交谈的中国人，并细心聆听他们的问题和意见。本着这种精神，利玛窦在科学、伦理领域，以及宗教、天主和救恩等方面，与他的中国朋友们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直至他去世。最后，隆巴尔蒂神父总结道，这位17世纪的伊苏会士对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与和平相处的可能性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这是东西方之间富有成效的相互尊重和友爱关系的典范。我们可以说，在基督宗教信仰与中国的关系上也如此。佩雷斯神父10月20日主日在墨西哥恰帕斯州遇害，当时他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社区的堂区举行了弥撒，之后离开了内地。在当天的服务安排中，他要在郭达卢佩堂主持另外一台弥撒，在前往的途中被骑摩托车的人枪杀。佩雷斯神父40岁出头，他在当地被视为引导和平与和解的声音，先知性的声音，坚实的人权捍卫者。神父在佐齐尔原住民团体出生，一直致力于保护原住民免受虐待和欺压。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强烈谴责恰巴斯州越来越危险的处境，因为受到犯罪团伙的控制。他甚至也说，捉拿他的赏金有数十万比索。神父的遇害立即引起民众的愤慨，当局也做了谴责。联合国也认为，佩雷斯神父遇害一事是不可接受的，应立刻进行彻底的调查。墨西哥主教团表达了悲痛之情，主教们写道，这暴力行径不仅使团体失去了一位细心的牧者，而且也使他的声音消失，这是他孜孜不倦地为该地区的和平与正义进行的奋斗。仅在2年前，另有两位伊苏会士在奇瓦瓦州服务的圣堂前被武装分子杀害，而拉米雷斯神父遇害一事至今仍是一个谜。他的遗体于8月15日在哈里斯科州的首府瓜达拉哈拉市的一座桥下被发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出生于1892年法国的瑞士作曲家阿尔图·奥涅格 Arthur Honegger 创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6年的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的礼仪交响曲 Symphonie Liturgique。 奥涅格是上个世纪很少有的作曲家，因为他对涉足愉悦音乐领域的流派混合以及全新流派的创作都非常的热衷。奥涅格本人对这部作品写了一篇详尽的评论，明确地将音乐与战争的恐怖和对和平的渴望联系起来。第二乐章，这是被上主遗弃的人的痛苦冥想，这种冥想本身就是一种祈祷，但若要将无望的祈祷放入人类的口中也是非常困难的。在某个时刻，低音提琴、低音大管和钢琴、管弦乐团中所有最黑暗和最深沉的音色拼奏出 Missa pro defunctis 的歌词 De profunctis clamavi ad te domine。 在乐章的结尾再一次清楚地提出鸟的主题，人们已经精疲力尽，他已到达了痛苦的深渊。你可以想象电影中的场景，死亡冒烟的城市，新的黎明，无辜的小鸟在瓦砾上快乐地鸣叫。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圣乐文化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